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丹尼音乐咖啡，我是主播丹尼。今年2018年是 Beyond 乐队成立35周年，而6月30日也是家驹去世25周年的纪念日。从春天开始，各种各样的主题纪念活动有很多，有官方的，也有山寨的。而作为丹尼音乐咖啡在每年6月30日固定更新的节目，今年纪念 Beyond 以及家驹的节目，我想做一期属于歌迷自己的特别节目，由歌迷们来聊聊他们自己心中的 Beyond 和家驹。因此，我向身边的歌迷朋友们发出了邀请，每人有3到5分钟的时间，内容包括你的名字、你来自哪里、以及现在在哪里工作或者上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听 Beyond 的音乐，也可以说说受 Beyond 的影响开始听的音乐，最喜欢的 Beyond 的作品是什么，以及想对家驹和对 Beyond 说什么，之后由我来编辑成您现在听到的这期节目。那么和去年6月30日更新的节目一样，这期节目也有抽奖的环节，参与方法会在节目的末尾来进行公布。那么之后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这期节目，歌迷的出场顺序是按照向我投稿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排列的。
大家好，我是开光，我是土生土长的浙江人。我大约是在1997年的时候开始听 Beyond， 那时候我是读初二。我记得那时候学校里大部分都是拿着父母买来用于学习英语听力的随身听，在听那些流行歌曲的磁带这样。然后在这部分人里面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大约有70%都是在听 Beyond。 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是受到他们的影响，然后开始听 Beyond 这样子。但是也许是性格的关系，我就一直这样听了下来。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同学听完 Beyond 之后马上就转听其他的港台明星的那个歌曲这样。我在中途也曾经试着去听了一些其他风格的音乐，不过最终我还是觉得 Beyond 最好听。然后虽然我最近几年也一直在尝试去听其他曲风的那些音乐，但是始终我觉得 Beyond 还是我的最爱。因为我觉得在听音乐这件事情上面啊，听得多一些，听得广一些，好过一直守着一种或者几种曲风在那里做井底之蛙。 Beyond 作品我全部都很喜欢，但是如果说一定要在这些喜欢的范围里面选出一些最喜欢的话，那么早期的作品我是比较喜欢的，我是应该算是最喜欢的。然后就是92年跟93年那两年去日本的作品，三子时期的作品我也会听一些，感觉真的很不错。今年是 Beyond 35周年，家驹25周年。我想对家驹说，你的魅力真是无穷大，岁月越久你越高大。我真的很盼望 Beyond 可以重组，不管以怎么样的方式归来，我都愿意等待。今天的他呼呼喊喊不可一世太嚣张，不过不过多么的讨厌。
大家好，我是丹丹，我是广东人来的，一直长期都在深圳做嘢，毕咗业之后都在深圳做住嘢。大概都是读初中嗰时开始听 Beyond 嘅歌啩，应该话咧，我系因为系广东人嚟嘅，比较偏接一开始接触都系粤语歌多啦，所以听 Beyond 嘅歌比较多。最喜意 Beyond 的作品呢，就再见理想啦，永远等待啦，还有其他的，反正他们的歌一直这听着都挺喜欢的。希望 Beyond 三子或者其他成员的音乐道路呢越行越好，永远都这么啦。还有当然希望他们出多些更加好的作品出来给我们的歌迷听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盘锦的康 Sir。 Beyond 家居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种很唏嘘但是又很讽刺的感觉。家居在他最反感最荒谬的娱乐节目中意外过世，这事儿本身我就感觉很荒谬。之前呢大家可能也一直都听说到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家驹没有离世，可能比昂还不会那么早受人瞩目，也或者流传那么广。其实我不是很完全反对这种说法。一个天才意外早年离世，确实会起到神话一个人的作用，但是这样就否定了一个人或者一个乐队的才华和贡献，是不公平的。比昂乐队是1983年成立，然后凑巧的是我的那个出生年份也是83年。在没接触 Beyond 之前，我其实也挺喜欢听歌，但是大部分都是当时流行的那个黄安、头安格之类的吧。然后我第一次听 Beyond 的歌大概是1995年，我还没上中学的时候，在那个路边小商店门口的卡拉 OK 摊上我看见一个长头发的成年男人在那儿认真专注地唱《不再犹豫》，而且每次晚上路过的时候他都在那儿唱这首歌当时并没有感觉多好听吧。然后后来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借给了我一盘磁带，刚开始也是听那些《不再犹豫》《真爱你》一些歌吧，在后面会更深入地去听一些什么类似《为了你》《为了我》《误会这一生》农民之类的吧，就是这些不是特别流行出名的歌然后就是越听越深嘛，就会去找他们早期的歌，就永远等待啊午夜迷墙啊这些。再后来真正接触三子的歌是96 Beyond 精彩那个演唱会，就是我记得是一个蓝色一个红色的两个磁带。因为当时这场演唱会的 VCD 呢还没有出来，然后磁带那歌词本里边我记得有演唱会的照片，我记得有黄家强那个哭泣的照片，还有那个阿豹砸吉他的照片吧。然后每天晚上就翻来覆去的听，就是想象当时演唱会发生的那个情景和画面，那就以至于想象的画面呢太过于细致丰富，导致后来看到了 VCD 的画面感觉特别错愕，也不是说失望啊，就是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就现在想想还蛮好笑的。那时候一有闲暇时间呢，就去各个那个音像店搜集关于 Beyond 的一切音像制品， 我其实本身不会关注是不是盗版，因为我们这里是就是四线小城市嘛，当时也没有那个意识，反正是只要见到有一首没有听过的歌曲，就要把这个磁带啊或者是 VCD 买下来，然后就越来越痴迷，到处搜集关于 Beyond 的一切，从四子到三子，家里堆了满满一箱子的那个磁带啊 CD 还有 VCD， 然后那个受我影响吧，身边也有几个好朋友也开始听他们的歌，然后中学有一次我参加校园歌手比赛的时候也是唱的那个 Beyond 的歌，唱的不带有欲，但是当时太过于紧张吧，发挥的很一般。我相信现在 Beyond 歌迷有一大部分还是听海光爱大，就类似这种比较知名流行比较广的作品吧。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说，没有 Beyond， 没有家居的 Beyond 是没有灵魂的，三子的歌是退步的，唱功也差。某种程度上呢，三子好像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吧，确实三子歌曲传唱度比较低，但是我觉得从编曲配乐那种丰富性还有深入程度上还是有很大进步的。最开始感觉三子的歌呢有很多悲情很愤怒的情绪在里面吧，然后再到后来越来越自由放开。从我个人讲，我现在更多的是喜欢听那个三子的歌曲。可以说吧， Beyond 就是我的一个音乐启蒙者。从这以后呢，我才知道了什么叫做摇滚乐，并且我自己也开始学习了吉他。也不光是摇滚乐吧，可以说 Beyond 让我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做音乐，也认识了各种乐器。我现在平时比较喜欢听国外包括国内各类摇滚乐吧，还有电子乐，还有所谓那种新世纪音乐吧。我觉得 Beyond 的歌流行的越广越久越好，因为他们是那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嘛。然后家居在世的话，我觉得对目前这种乐坛这种状况估计也是很失望。现在依旧是像他说的那种没有乐坛只有娱乐圈，只不过从香港换到了整个中国，所以今天的社会依旧需要 Beyond 的歌曲， Beyond 的精神。我觉得 Beyond 最让人尊敬的地方就是真诚纯粹还有那种原创性。Beyond 是一支发自内心认真做音乐的乐队，无论是情歌亲情关怀这种无一不打动人心嘛。就如他们的名字一样，在不断的超越与创造。我觉得这是华语音乐以及任何领域都需要的精神吧。他们也没有就是说在成名之后迷失自我，始终把音乐这个标签放在自己面前，这是今天很多音乐人需要学习的。我觉得家驹的伟大呢在于他的才华善良还有那种宽广博爱的胸怀吧。试问一下，你有见过几支乐队像家驹这样顾及其他成员的感受，然后给予其他人表现的空间吗？给人 与那种思维一体缺一不可的感觉，我相信这种乐队还是比较少的吧。到今天2018年，我已经过了那个狂热追星的时期，相信每个歌迷都有这个过程，自己也从跟着学歌唱歌，然后慢慢变成更多关注他们音乐的风格以及编曲等等。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呢，你会变得更会去那个咀嚼歌词的里边的含义，并且如歌词一样感到同龄人的那种迷茫与彷徨嘛。我觉得如果现在再有机会让我看 Beyond 的演唱会，我可能会自己站在后面默默地听歌然后转身离开。我现在比较喜欢的歌曲呢是那种例如温暖的家乡、曾是拥有、叹息、雾还有请将手放开吧的这类的歌吧。可能是因为现在每天都太忙碌了，然后又很浮躁，现在就是比较喜欢那种温情的静心的那种作品吧。对家驹我想说，希望他在那边开心没烦恼，还是那样爱笑，然后也希望 Beyond 三子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家庭和睦平安，然后少发点脾气，希望他们在老了的某一天偶尔能一起出来开个巡演就好了。到时候我估计我会带着家人一起去支持。以上就是属于我的 Beyond 故事，那你的呢？
嗨，大家好，我叫若水，坐标苏州，在医院工作。都说六月天说变就变，这是一个多变的月份，更是一个伤感的月份。对于所有爱家居和比洋歌迷朋友来说，六月是一个伤心月，是他们心中一份最沉重的感伤。说起我自己，具体哪年哪月认识家居比洋的已经记不太清了，大概是小学末的样子吧。那时我们那还没有通电，我很喜欢听收音机，当时听到大地农民等这些歌的时候，就觉得这歌名就好特别，怎么还有这样的歌的，特别是乐队的名字 Beyond 更是觉得很洋气。但由于当时资讯不发达，对于他们的乐队摇滚等这些具体都不了解也不懂，也因为乐意原因，那时接触听的最多的都是台湾歌曲。然后就是93年印象很深的一个下午，听到说家驹在日本舞台摔下来昏迷数天去世的消息，然后就是看到一些音乐周刊杂志然后刊登介绍了家驹，但那时也没有对家驹多喜欢，我也一直不是个追星的人，对哪位明星很痴迷那种。后来慢慢的听歌中，我有一个算是怪癖吧，看每一个作品时，音乐啊或者文章一定要看看原创者是谁，然后就去了解这个人，就是从这个时候才真正的了解家驹及其乐队的。至今我一直觉得跟其他家驹的忠粉比我很不合格，没有那种痴迷其中是家驹为唯一的那种，一直都是理性的去了解，发现家驹身上有很多我认同和值得学习的品质，我觉得这就够了，很难说哪首最喜欢，难以割舍，都喜欢，哈哈。最后借用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大师罗杰斯的那句名言，爱是深深的理解和接纳。我想说家驹，你所做的一切我们都懂得，你的作品价值和传递的力量时间也已经证明，愿你在天国安好。
我的名字是孙杨，我来自郑州，在郑州长大，在郑州工作。我是初一的时候听到的 Beyond 的音乐，是我同学拿了一盘磁带，应该是盗版的磁带，而且没有外壳，就是一个裸带，然后里边有一首《光辉岁月》，我是听的第一首 Beyond 的歌曲。这首歌曲的话深深地吸引了我，那盘磁带里边的歌曲，其他的歌曲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好像全部就忽略了，只听这首歌得有几百遍吧，然后就开始喜欢上了这种音乐。当时小学的时候听的郑智化比较多，郑智化小虎队就是台湾的音乐，然后还有香港的就是四大天王的，然后就从那盘磁带开始，从这一首《光辉岁月》开始，后来慢慢的才听到了其他的一些歌曲，《真的爱你》啊，《大地》啊，《海阔天空》啊，这些歌曲慢慢才开始了解了。当时买了很多盗版磁带，初三那时候才开始对这种正版有一定的概念，然后才开始买正版的磁带。我记得我印象中买的第一盘 Beyond 的正版 Song 的那张，后来才开始慢慢一张一张收，当时买的就是三次的比较多。上高中之后我开始买了很多了，美卡 Kings 出的这种纪念黄家驹的这种纪念性的这种专辑。98年初三的时候开始接受这个国内的这种地下摇滚，从麦田守望者开始，然后就无聊军队，当时无聊军队比较吸引我，就开始听这种相对地下一点的这种乐队吧。Beyond 就听的相对少了一些，但是看到他的正版的磁带就会去买，但是听这个国摇占了我很大的部分的时间。反正我感觉 Beyond 的音乐给我的影响的话，就是让我通过这个开始接触摇滚，喜欢上摇滚这种音乐，然后开始听这种国内的这种摇滚，唐朝黑豹，然后再转到这种相对地下的乐队，就是对这种产生了比较浓厚的这种兴趣喜欢， 然后开始学习吉他，然后开始组乐队，都是在上学的时候。然后比昂的音乐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励志，也比较的容易接受吧。后来在听这种国谣的时候，很多的这种相对音乐风格比较就是小众化的各种的风格，然后才知道这种风格的分类，就觉得比昂比较相对比较流行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一种启蒙，对比昂还是一种敬意吧。我觉得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怎么听过，觉得这个国谣好，但慢慢长大之后，我觉得还是比昂影响了很多人。拿起吉他开始组乐队，开始喜欢这种形式，这种音乐。所以说我觉得家驹是个很有意识的一个人吧，能影响到后来大众，包括他的作品，很多励志，相对格局比较大一些，不像国内很多乐队他的歌曲的歌词讽刺啊或者谩骂呀，这种很直接，感觉没有大的这种情怀和这种格局。所以说我觉得家驹的作品这方面比较好。再一个，家驹的作品很多，就是我发现这个Beyond的这种作品，包括他出专辑的这种频率很高，就是相比国内这种乐队可能一年发一张，甚至几年发一张，甚至从出道到现在就没几张专辑，频率很低。但Beyond的作品出品很快，所以说我觉得Beyond这个家驹啊，这种创作才华呀非常的好，很多产。最喜欢的作品呢？最喜欢的作品有很多，如果选一首的话，我就选我第一首听到的吧，就《光辉岁月》这一首。继续支持Beyond，支持音乐，好的音乐，谢谢，再见。
大家好，我是 Alex， 来自天津，从天津出生，在这里上学，然后后来又回到天津工作，然后组建家庭生活，就是这样。最早听 Beyond 的音乐，印象中应该是在99年到00年的那个元旦，大概就是99年冬天吧，然后00年春天，这个春天和冬天的交界的这样一个季节，然后开始听 Beyond 的歌。印象当中最早听到 Beyond 的歌曲，应该是那个时候还有个节目叫 MTV 天籁村啊，李霞主持的，曾经推荐过 Beyond 的音乐，然后放过一首《曾是拥有》的 MV， 这个是我印象当中最早听到比就是完整的听一首 Beyond 的歌曲。然后在比这还要再早一些吧，是小学毕业到初中那段时间，1998年啊，我们的邻居有个发小特别喜欢听 Beyond， 然后就在家里听了半天的哟。但是对 Beyond 的当时对 Beyond 的音乐绝对是无法接受啊，无论是从音乐的风格，包括这个粤语的这样的一种发声，感觉都奇奇怪怪的。但是后来，也许是跟自己成长有关系吧，到了上初三以后，再听了 Beyond 的音乐，觉得非常非常棒吧，非常非常动听。对自己的影响也很，应该说是非常深，不是很深，而且是非常深，是最深的一个，没有之一。最喜欢 Beyond 的一个作品呢，这实在是没法选啊，真的实在是没法选，因为跟 Danny 一起做这个 Beyond 系列的节目，已经做了这么多，几乎每张专辑都有喜欢的歌。如果要在 Beyond 这个就是如繁星一般这个，这么丰富的这个乐曲里面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实在是太难了，真的实在是太难了。如果硬要选一下的话，我宁愿分一下阶段吧。如果要是说从 Beyond 四子时期，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应该是《大地》，这个应该说是第一印象啊，第一印象听 Beyond 的第一张精选集的时候，就是《大地》这首歌情有独钟。也还可以再分一下，就是 Beyond 早期最喜欢的那肯定是《永远等待》。这个是非常非常喜欢的。然后到中期呢，就是到 City Poly 公司以后，应该感觉就是慢慢开始有点商业化了啊，应该是喜欢大地这样一首歌。然后后来到了 Beyond 四子，又转投了华纳啊，华纳音乐公司的时候，最喜欢的是有两首歌无法抉择吧，一个是妄想啊，这也是阿珀的，还有一个是早班火车，这两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是给我感觉都非常好。 然后到Beyond三子的时期呢，我最喜欢的歌也是一首 Apollo 的歌曲，就是门外看。这个之前在节目里面跟丹尼奇录的节目里面提及过。然后如果要可以再多加一首的话，那就是纯音乐作品，就是就立这几首歌曲吧，应该是我最喜欢的。马上应该是6月30号是家居的忌日，对吧？是家居去世25周年，也今年也同时也是Beyond成立35周年，是一个很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年份吧。我想对家居说，很遗憾啊，一直没有机会去香港。我早就想好了，如果要是有朝一日能够去香港的话，一定要去一趟将军澳，要给家居上上花，对吧？扫扫墓，然后跟他聊聊天，这个是我的一个心愿，是一个。然后我想对家居说嘛，就是最近反正对张国安的一些事情有一些思考。我觉得生活死的只不过就是一个生物不同的状态而已，并不能表示什么的开始，也不能表示什么的终结，只是一个状态的切换而已。所以我希望家居在那个世界也继续自己的音乐梦想。我现在基本上很难在音乐方面如何如何了，只能说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歌曲，也就仅此而已了。这个有点遗憾，是吧？但是也没关系嘛，这个音乐有人做就是要有人听的，肯定听的人要比做音乐的人多，所以梦想还是有的。想对现在的 Beyond 说呢，确实有点遗憾，也有点失望，对你们真的。尤其是 Apollo 和加强到现在已经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搞一个纪念音乐会还要分着开，这样一种形式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我相信家居在那个世界也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我觉得老哥几个加一块，你们仨人的岁数都已经超过150岁了吧，都到这个年纪了，是不是慢慢的有些事情应该看得淡一些？但是我觉得平常 Apollo 和加强的这个性格现在恐怕还正是在这个纠结的气头上。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跟兄弟之间的纠结的这个力气更多的用在音乐创作上吧。虽然50多岁了，但是很多国际上的音乐大师在50多岁时恰好还是处于一个创作的巅峰期的。最后总结一句吧，就是从开始听别人开始，无论是对我对音乐欣赏的风格，包括自己曾经尝试过对音乐的一些个所谓的小创作啊，或者说是这种小表达，都深受 Beyond 的影响，包括自己日后对音乐的这种审美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然后除此之外呢，对于人生，对于 Beyond 传达出来的一种精神信念，也给我在一些困难的时候给予我力量。非常感谢你们 Beyond， 我也愿意把这样一种精神继续下去。希望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弱和消散。就这样。
各位大家好，我是群里的自由人 Paul， 应该和大部分的 Beyond 歌迷一样，我第一次听 Beyond 的歌应该是那场经典的9.1 Live。在上大学之前，一直生活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还记得应该是97年，那会儿上初二，家里的地方台有一次播放了9.1 Live 的《真的爱你》，无意中听到，那一刻就感觉被震撼了。这么好听的旋律，那是我第一次接触 Beyond 的音乐。之后第二天上学，我就和喜欢音乐的同学说了，昨晚我听了一首歌特别好听，叫《真的爱你》。那会儿我一直以为这是一首爱情歌曲，后来过了几天，我的一个朋友拿来了两盒录音带，告诉我是这支乐队叫 Beyond。因为我们那会儿中午是在学校吃饭，正好班里有英语老师拿来的这个录音机让我们听英语，所以一到中午放学，我们几个同学在班里就开始边放录音带边吃饭。记得那会儿是整个9.1 Live 那两盘磁带 将近陪伴了我们一个学期。说实话，那会儿听粤语真的要比英语多多了。之后1998年开始去音像店买磁带，我们那会儿也没有什么正版，全都是盗版。当然那会儿也没有什么正版的概念。后来才知道都是盗版。我经常往音像店里跑，攒几块钱就去买一张 Beyond 的磁带，应该是4-5块钱一盘吧。记得那会儿也买了好多。后来2002年上了大学，去了大城市，我才开始接触到了正版的 Beyond 的产品。那会儿10块钱一盘磁带，也是省吃俭用买 Beyond 的磁带。记得第一盘正版磁带买的是二楼后座，然后从2004年开始接触 CD。所以就开始陆续的收集 CD 了。不过真正收藏 Beyond 呢，是在去年的11月份才开始的，一直到现在，加入了 Beyond 正版唱片交流微信群，感觉终于找到了组织。其实听 Beyond 听了20年了，我当时也没有接触过香港的四大天王时期，给我摇滚启蒙的就是 Beyond、达明一派和太极，然后才开始听国摇和西方的一些摇滚乐。我特别热爱 Beyond 的音乐，是因为首先 Beyond 的音乐不是那些爱来爱去的流行歌，这也是我比较讨厌的。他们的歌词都是关注社会，题材也是非常的广泛，这一点在我心目中没有任何的乐队可以与 Beyond 相比。其次他们的音乐是属于原创音乐，这一点也是我所关注的。以前的时候不关注这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接触到更多的音乐讯息之后，越发觉得原创的音乐是非常伟大的。第三点就是他们的这种超越自我的精神，尤其是三个人时期。说实话，我个人非常喜欢三个人的音乐。当然我也喜欢5个人和4个人的时候的作品。我觉得三个人的音乐真的不考虑市场，就是纯粹的玩自我。当然我的性格也是这样的，所以我更倾向三子的作品。当然我周围有很多人也鄙视我，他们看不上 Beyond 的音乐，我也不去跟他们争论，没什么意义。不懂 Beyond 的人不需要你去懂，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 Beyond 对我的影响其实非常深远的，特别庆幸在我的青春时期有 Beyond 的音乐陪伴。有多少个夜晚我是听着 Beyond 的歌流泪，那种感动现在依然记忆犹新。还有一点就是 Beyond 他没让我拿起吉他，而是鼓槌，从1999年开始练习打鼓，如今也快20年了。再来说说 Beyond 现场吧。记得第一次看到 Beyond 成员是在2004年，在沈阳的光辉岁月 Club， 叶世荣和 William 去演出，那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Beyond。然后就是2005年的五里河体育场 ，Beyond 三个人的巡演。当《再见理想》的前奏一出来，我的眼泪瞬间就出来了，整场我都跟着合唱，最后嗓子哑了，但是非常的过瘾。后来2011年在北京的星光天地，那是第一次近距离的见到 Paul， 他和 Postman 给 G-Star 做代言进行表演，当时就站在他们不到2米的地方看着 Paul， 同样的非常激动。2004年然后去香港拜访了二楼后座见到老詹，我们俩拿着 Beyond 那张5人签名的黑胶照拍照，感觉非常的爽。然后就是今年的6月初去香港红磡体育馆看了 Paul 的大侠奏的演出，去通力琴行见到了家具和炮用过的吉他，感觉愿望一个个都实现了。再说说我的唱片吧， Beyond 的唱片我收藏了许多，当然和大神们比起来我这些可能没什么价值，但是在我有限的能力范围之内，我还是想尽量把 Beyond 的唱片多收一些。现在出门坐地铁依然是带着便携式 CD 机，我还是不习惯接受数码的东西。最后呢，希望 Beyond 的音乐能够继续传承下去，有更多的00后或者10后喜欢，并能够从听音乐的角度去懂得欣赏。希望 Beyond 的三子呢，能够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继续前行，给我们做出同样质量好的音乐。Beyond, love you forever。
大家好，我是孙超，来自天津，现在在北京工作。最早听到 Beyond 的名字呢，还是在小学，从几个同学那里，现在算起来大概是在1995-1996年左右。不过当时没有什么渠道听到他们的歌，只是隐约记得当时的同学们都非常热衷于追港台明星， Beyond 是这些明星中的一员。真正开始听 Beyond 是在初一的时候，当时为了让我们家那台双卡双待录音机能够播一些我爸收集的蔡国庆、那英之外的歌曲，所以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了人生中第一张付费专辑，名字叫华纳超极品音色系列之 Beyond。 现在听着名字好像挺山寨的，不过当时确实是一张挺贵的正版专辑。虽然这张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辑，而是一个精选集，甚至没有收录当时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像真的爱你、不再犹豫这样的歌曲，但是却真正让我看到了非常多样化的 Beyond。 里面收录了和弦进行非常酷的早班火车，吉他音色超屌的不可一世，铁汉柔情的情人，粤语 rap 爸爸妈妈，还有 Beyond 最具代表性的殿堂级金曲海阔天空。初中的时候受到我们教导主任何思尔的影响学吉他，当时躲不开的就是练习 Beyond 的歌曲。我相信这个年纪会吉他的基本上95%的人都会弹 Beyond。 Beyond 是这一代吉他爱好者的启蒙老师，而且当时学点什么不像现在有网络这么方便，必须要去书店专门买教如何弹吉他的教程书籍。当时有本吉他教程是蓝天出版社出版的，流传编写的 Beyond 乐队金曲弹唱，现在在亚马逊上还能看到一个无货的链接。那本书后来被我翻烂了，练到几乎可以弹出里面的任何一首歌，不过当时也有遗憾，就是没有电吉他和效果器，没法100%复原所有歌曲的音色。不过后来在高中的电声乐队里，这一点也得到了补偿，我们排练演出了《不再犹豫》，这算是高中一段比较难忘的回忆。我最喜欢的作品呢，首推是《海阔天空》，每次听到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这句的时候呢，鼻子都会不由自主的酸一下，真的非常希望当时家驹没有跌那一跤。如果可以的话呢，我想点播一下96年红刊Beyond 的精彩 Love and Basic 演唱会的那个版本。那场演唱会磁带我听了可能得有上百遍，他陪我度过了中考前的那一年。最难忘的就是加强唱到哽咽的时候黄贯中接唱，还有就是最后在歌迷的呼喊声中的那段吉他 solo， 里面的每个音符每个停顿都是我心中永恒的经典。我觉得这首可能再过25年再听依然同样会感到心里一震。
大家好，我是金玲，我来自福建，我在福州从事一份营养顾问的工作。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听 Beyond 的歌，应该是在初中吧，从一份盗版的 VCD 中认识了他们。第一次听他们的歌，觉得非常的好听，旋律朗朗上口。在当初也只是喜欢听他们的歌，觉得他们都很帅，我尤其喜欢那个最帅的世龙。后面就毕业了，慢慢的开始工作，然后重心就没有在音乐上面，期间也是慢慢的就比较少听他们的音乐。在当初其实我对于他们的了解并不多，再加上当时网络并不是那么的发达，工作之后开始慢慢的接触互联网络，然后也知道了，慢慢了解一些他们的情况，包括乐队的组成，可能有一段时间还是比较少与关注他们吧，隐约关注一些娱乐新闻，比如说2003年他们开演唱会了，2005年他们又解散了，又开世界巡回演唱会，仅仅于此。后面有相当一段的时间都没有说再去很深入的了解他们。在2017年的3月份左右，有某一天晚上，我比较无聊，在 B 站上面翻看视频，突然间想起来我好像有很久没有看他们的视频，然后我去找了他们9.1演唱会的视频，整整一场就一个晚上全部看了下来，突然间又觉得说自己好像又回来了。然后我就那段时间我就开始四处的在网上收集他们的资料，看他们的视频，尤其是看家居的。在这期间我认识了开光，然后进入了他们的微信一个唱片的交流群，在那里认识了他们，他们也教了我很多怎样辨别盗版正版的一些知识。真正的认识他们，了解他们，认识家居，也就是从去年到今年的这段时间。从前可能真的只是停留在一个歌迷的那种阶段吧，就是喜欢听他们的歌，却从来都没有说去了解这些歌曲背后的含义。你问我最喜欢哪一首歌，我觉得我好像都挺喜欢的，特别家居的歌我会更喜欢一些比较柔美的歌吧。我喜欢他比较，其实我挺喜欢他的那首《遥望》，明知道他现在是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录音室的版本的那首《遥望》，就听着他唱，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呼吸的声音，让人家觉得说好像他其实并没有离开，他好像还是在这个世间的。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很久很久了。在这里我其实想对家居说，祝你愉快，三子继续加油，希望有生可以看到你们三人和好，有同台一起演出的机会，如果有那样子的机会，我想我肯定要去看你们的演出。仍是雨夜，仍望窗外沉默的天际，问苍天可会知心里的感觉，随着岁月无尽爱恋藏在于心里，像冰封的眼光失去了方向，
大家好，我是 Danny。 我出生在北京，大概4岁时跟父母来到天津，之后30年就一直滞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一般在工作中 遇到有人问我，我都会为了省事儿说我是天津人。不过内心中，我一直不知道我究竟应该算哪里人。估计和很多人不同，最早引导我去听 Beyond 的人，是我初一时的班主任，一位当年只有24岁的年轻女教师。她在一次放学后单独留下我谈话时，告诉我少听爱情歌曲，应该尝试去听 Beyond 的作品。当时她就向我推荐过《光辉岁月》，并且提到了这是为曼德拉所写。可惜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都只记住了那天她穿的漂亮的连衣裙，而忘记了他让我听 Beyond 的忠告。直到1999年6月，我的初二即将结束时，我才在当时同桌男同学的推荐下购买了我的第一盘 Beyond 的磁带，是美卡引进发行的《真的爱你怀念家居》精选集。如果买过那盘磁带的朋友肯定都知道，那里面的十首歌可以说是把 Beyond 在新艺宝时期最经典的歌几乎都选进去了。而且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这里面的十首歌竟然都是由同一个人作曲的，这在我之前买过的磁带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个人自然就是黄家驹。当然，在这之前，我在收音机中也听过 Beyond 的歌。不过，从这盘磁带开始，我才慢慢的爱上了 Beyond 的音乐。之后的进化历程，我和许多受 Beyond 影响的少年们无异，学吉他，组乐队，在高中时也以主唱和贝斯手的身份上台演出过，之后创作过一些无人问津的歌谣，也发过当职业乐手的梦，如今则做着一份与音乐毫无关系的工作。出于对音乐难以割舍的热爱，从2年前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做您现在听到的这一档没有多少人听的网络电台节目。 Beyond 对于我最重要的意义，是给我的听觉世界打开了一扇门，这扇门后的那个世界之宽广是无可限量的，因为摇滚以及原创的精神是音乐最根源最纯粹的一种状态。或许这些偏好原本就存在于我的潜意识当中，但如果没有 Beyond 的激发，或许这种意识还可能会沉睡很久，也可能永远不会醒来。而很幸运的是，我在最黄金的年龄认识了 Beyond，使得我对音乐的热爱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家庭工作的压力而逐渐丧失。但我知道有很多当年和我们一起走在音乐之路上的朋友，如今都已经不再听音乐，或者是对新的音乐丧失了兴趣时，我真的感到非常的遗憾。至于最喜爱的 Beyond 的作品，这个我给每个嘉宾提出的问题其实也把我自己难倒了。因为听 Beyond 近20年的时间，每个时间段对于音乐、对于人生不同的理解程度，都会使我的口味产生变化。比如，早在高一时，我就已经将《海阔天空》和陈百强的《一生何求》、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并列为我人生最经典的三首曲目。即使如今，我仍然认为这三首曲目至少对于我来说是其他作品永远无法超越的。但是我现在却已经很少再听或者很怕去听这三首歌了，因为其中蕴含了太多太深的感情。所以现在我更愿意去谈论我最喜爱 Beyond 的哪一张专辑。在三次 Beyond 系列节目里我说过，在 Beyond 从1983年至2005年的22年的历史里，我评选的最佳专辑是1998年的《不见不散》。不过这一年来我最喜欢挑出来听的却是1997年的《请将手放开》。我想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坚持不见不散必须整张专辑连续的去听才有感觉，而请将手放开我却可以放下执念偶尔跳着曲目去听。对家居，每年6月30日我都会以带您音乐咖啡主播的身份在节目的末尾祝他在天国快乐。但现在作为一个纯粹的歌迷的身份，我却突然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或许是因为他对我这样热爱他音乐的人来说实在意义太重大了，一两句话真的无法表达我对他的感情。而对于 Beyond， 对于三子，在经历过人生的一些事情之后，我想说对于他们的选择如今我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因为 Beyond 这个名字实在太沉重了。 虽然我非常期待，并且在每一个五周年、十周年都热切地期盼琪琪的出现，但如今我只期望他们每个人，包括曾经在 Beyond 的音乐作品中做出贡献的有名或者无名的英雄们，祝你们的人生平安幸福。音乐可以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但毕竟那也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已。
再出现，亦想热爱，却满载悲哀。始终要离开，始终有障碍，可不可以？
以上就是淡年音乐咖啡在2018年6月制作的纪念 Beyond 成立35周年以及家驹去世25周年的特别节目。在此 ，Danny 衷心的感谢每一位参与了这期节目的歌迷朋友们，感谢你们对于 Beyond、对于家驹的热爱，以及对于淡年音乐咖啡节目的支持。之后依旧是给坚持听节目到现在的听众们的福利，那就是在节目开头提到的抽奖活动。奖品是今年在香港限量3500本发行的 Beyond 传奇35周年纪念特刊一本，品项是全新未拆。具体参加抽奖的方式，请大家关注淡年音乐咖啡的新浪微博，在2018年6月29日，也就是我生日这一天更新的抽奖信息。最后，祝愿家驹在天国快乐，多写好歌。祝 Beyond 三子身体健康，早日重聚。我是 Danny， 我们下期节目见。